首先我们要来讲啊，一个小组教会其实有三个层面。当你想到一个小组教会，这三个层面是非常重要的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呢，用英文字来讲呢，就是比较也很贴切，就是小组 cell C-E-L-L 会众 congregation， 那么庆典就是 celebration， 三个都是 C 开始 cell congregation 还有呢 celebration。 所以你要明白小组教会呢，你发现小组教会就有这个三个层面存在。那我们actually 我会倒过来讲哈，首先先讲 celebration 就是透过主日崇拜，这是一个大家聚集在一起主日的一个聚会。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就在于意象的传递跟整合。 celebration 的目的就是要传递意象，并且呢整合整个教会的意象。特别在小组教会里面，这一个层次是非常重要的层次，因为否则的话每一个小组有自己的走向，那很快的小组教会就自终走上分裂的道路。那就像一条船一样，虽然呢大家也许彼此相亲相爱，可是一个说要往北走，一个说往南走，一个往东走，一个说往西走，那 actually 结果是 going nowhere， 什么地方都去不了。所以呢在小组教会里面，其实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小组里面每一个人都需要有相同的意向。在小组教会里面，意向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因为它决定整个教会前面的走向。事实上当然每一个教会都应当有他自己很清楚的意向，事实上没有一个教会是一模一样。今天我们也不需要去 copy 别人的教会，我们不需要每一个教会都长得一模一样。其实主耶稣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特别讲到这个身体的比喻，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有不同的肢体啊。所以如果讲的话，一个水汪汪的大眼睛，请问漂不漂亮呢？当然很漂亮，每一个人都希望有水汪汪大眼睛。但如果全身都是水汪汪大眼睛呢，那就不大漂亮，怪物，对吧？但somehow我们常有这种错误的概念，觉得好像大家都要像水汪汪这样才行，好像在教会里面有一种这种潮流，一种风气，就是现在的流行是什么，大家都要这个样子。但事实上在神的家中并不是如此的，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但是呢，当每一个教会能够发挥他自己的功能的时候呢，整个身体就完全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这样的概念，所以你也不用羡慕别人的教会，因为每一个教会都应当有他自己那独特的一份。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做到我们独特的那一份，我们就在整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就是能够有完美的配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就是一个教会的意向。每一个教会必须很清楚他要做些什么，这些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里面也需要清楚明白这个教会往哪里去。 Otherwise 我才发现在中国教会里面最近这些日子真的有一股这种好像流行的风哈。前一阵子就是直奔标杆， everybody 就直奔标杆，对不对？看的书也都直奔标杆，什么东西直奔标杆，也到直奔标杆的 church 去直奔标杆。可是结果呢，你发现跑来跑去没有多少教会真的能够像直奔标杆一样，也没有多少教会知道它的标杆在哪里，只不过就是照着一些模式在走。在前一阵子也另外一本书很风行，疾风烈火，哇，那大家都疾风烈火可是疾风烈火了半天，你也没看见什么结果，你有没有看见祷告的火在教会里面整个被点燃起来，只不过就在讲疾风烈火讲疾风烈火。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我们看见马鞍山教会它是有意向的教会，它之所以能够直根标杆，因为它领受了从神那里来的意向。那同样的疾风烈火 在纽约的 Brooklyn 的教会，他们领受了神的异象，所以他们之所以能够祷告会这样兴旺，因为神给他们这样一个特别的异象跟托付。同样今天每一个教会也是这样，每一个教会需要从神来领受一个异象，否则的话我们只不过 copy 这个 copy 那个，一窝蜂到这里一窝蜂到那，跑来跑去。我以前也干过这种事，到处跑来跑去。可事实上你发现每一个教会都有他那个很特别的那一份那一个托付。而今天当我们在带领教会的时候，其实不但是小组教会，任何教会都是一样，我们看见你需要明白，我们必须要从神来领受一个异象，领受一个托付。所以我们看见特别在小组教会更是如此。如果说一个小组教会没有一个清楚的意向的话，你看见这个小组教会很快四分五裂，因为的确各自为政，各有各的发展，特别小组教会更容易这样走。所以这是一个很如果没有意向的话，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 celebration 主日敬拜，主日的崇拜是一个我们看见小组要聚集在一起，意向能够被整合的时候。否则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现象在小组教会里面会发生，就是小组就觉得我到小组就好了嘛，我到小组我就也可以查经啊，我也可以跟这些弟兄姐妹一起 fellowship 啊，我有些 ministry 时间很好，为什么还去主日崇拜呢？没有必要去主日崇拜。我们看见就是因为没有这种意向的观念，很多时候小组教会很自然会走向自己的一些，各个小组走向自己的道路去。所以意向的传递就非常重要，意向的传递是非常重要。在圣经里面让我们 always 看见呢，意向永远从一个人开始，从一个人到少数的人，然后到整体的会众。我们来看以利西米记，尼西米记第二章第十六节，我们看见在这里尼西米他心中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心中是有个意象在那里，他心中在好像知道神要他做的是什么事情。所以二章十六节他就十五节说，于是夜间沿期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十六节，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族、官长以及其余做工的，都没有告诉。换句话说，他一个人领受神要他做什么事，他在寻求，他之所以到城门观察，他在寻求神啊，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带领整个犹太人的百姓做些什么事情。意象必须从一个人开始。然后第十七节他回来了，以后我对他们说，这个他们是谁呢？就是刚才所说的祭司、贵族、官长，一些做工的人，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们看见这里他把这个意象提出来给这领袖们，然后向领袖们发出一个呼召，说来吧，我们一同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这个城市再一次受到凌辱。第三章第一节，于是那个时候大祭司以利亚以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英利的儿子萨克建造。然后一连串，从第三章开始，一连串每一个家就开始起来做建造的工作。你看见这个意象是从一个人开始，从尼西米开始，然后到二章十七节，他向这些官长们传递这样的意象，向他们发出呼召。然后第三章我们看见整个犹太人全部都起来，一个家族一个家族起来，一同来建造神的这个圣殿的一个城墙。我们看见意象 always 是如此，意象永远是从一个人开始，然后到同工，然后到整个教会。所以每一个带领教会的，我们都必须很清楚的知道， 当你要开始教会的时候，到底神所给你的托付是什么，神所给你的意向是什么，甚至你要开始自己的 ministry， 你要一个独立的事工，或者做一些机构一样，每一个机构一定要有神给他那一份托付，否则人家为什么要支持你呢？否则人家为什么要跟你一起来配搭呢？若是你不能够 convince 别人说，是的，我有神一个特别的托付。你看见现在每一个机构起来都是有神给他们很清楚的托付，以至于众教会能够联合在一起与他们一同配搭，让神的国度能够来扩展。所以其实这个意向是非常重要的，意向能够使我们与众同工弟兄姐妹一同连结在一起。我想在侍奉的过程里面，从来不是只靠关系的，从来不是因为你人际关系好所以大家都跟着你一起做，这个支持不太久的。 always 是意向，当你有意向的时候，就算你不认识的人也会跟你连结，因为什么？为了意向的缘故，因为是神所给你的意向，神就会呼召许多人一同来跟从你。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很重要啊，要传递意向，从你开始寻求意向，然后传递意向。特别在教会里面，你知道我们常常讲到同心合意，但事实上我最近这些日子来在教会，我都不再讲同心合意这个名词，因为同心合意实在是很难 define。 每次当我们讲同心合意的时候，大家都说阿们，但是大家阿们口里阿们，里面想的都是不一样的事情，对不对？这个牧师讲到同心合意，牧师说阿们，牧师想的说 OK， 你们都来跟我同心合意。会众们说阿们，会众们意思说牧师跟我同心合意呢？大家都各想各的啊，所以同心合意啊，在讲太多都不知道大家在讲些什么。所以我现在比较喜欢讲的是共识 consensus， 共识啊，明白这个字吗？共识啊，就是一个 consensus。什么叫共识呢？是讨论出来的结果，是讨论出来的结果。换句话说，教会怎么样能够同心合意呢？是要达到共识。这个共识是需要我们坐下来，我们沟通，我们商量，我们讨论，讨论出来的结果，大家能够同意的结果，让这个共识呢，能够成为教会目前的目标。不是说长远的，也许长远很长远的目标，但是至少目前现在我们现有的目标是应当是众同工共同达到的一个讨论出来一个结果，作为我们的共识，让这个共识成为教会目前现阶段的目标。对一个牧师来讲，有些时候当我这样讲的时候，说哇，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了，大家讨论出来那个结果多么的低啊，那个结果对不对？一定不是很高阶层，一定很低阶层，大家能够同意的很少。但是 don't worry， 虽然也许你有很伟大的意向、伟大的抱负、伟大的负担，你觉得神要你做伟大的事情，但是 timing 是很重要，这个时候是太重要，时机实在太重要。你不能一出来就说我们要有5000人的目标，下面就说哎呀 come on，搞错啊！我就见到一个牧师很大的目标，他说我们要建5000间职堂，职堂5000间，5000个教会。他一间教会还20-30个人，就是5000间教会。那下面的人，哎呀，这什么是现阶段目标？这不可能是现阶段目标嘛？我们怎么可以达到5000间教会呢？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只是这样子喊这些口号的时候，我们看就无法达到共识，没有办法达到共识。所以共识是我们坐下来谈。哦，我们现阶段目标100人，这个比跟5000间教会相差太遥远，但是这是我们现阶段目标，100人，希望能够在2年之内，1年2年之内达到100人的目标，这是我们同工一起坐下来 OK， 这是我们能够同意的，这是我们觉得是可行的，让这个成为现阶段的目标，让这个成为执行的原则，让这个共识成为我们执行的原则。既然这是我们共识的，我们就按照这个共识我们来执行，千万不要越界，不要做出超越这个共识的事情。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建立同工跟你之间彼此的信任。牧会啊，最重要一件事情，让我告诉你的信任感。信任感，牧会其实是一种感觉，你知道，这种感觉， 是那种信任感。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牧养的事情很奇怪的，有些时候你花很多时间在一个人身上，他也觉得你没有牧养他。可是有些情况，其实你更没花时间在他身上，他觉得你真的牧养到他，很奇怪的。因为牧养跟牧会就在那个 feeling， 那个 feeling 不在乎你这个花多少时间在他的身上，而是在于我们彼此间那个信任感有没有建立起来，会众与你的信任感有没有建立起来。如果说会众与你的信任感建立起来，其实发现你要 move， 你要推动是非常容易。但如果说会众与你的信任感没有建立起来，那你真的讲死讲活都没有人跟着。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信任感，但信任感要建立起来花时间，不是一天两天的，不能说你们相信我，谁要相信你啊？不可能，要时间的，花时间，会众才能够跟你信任感建立起来。而这个建立这个信任感很重要，就是大家能够 understand 这个牧师跟同工之间有个共识的存在，牧师愿意尊重这个共识。当这个信任感存在之后呢，这个共识的范围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你从100个人，我们共识的目标100个人，可如果我们会众的信任感建立起来之后，哦，慢慢慢慢我们的共识范围可以大，我就可以说我们1000人啊，他说 OK 呀，我们有可以更大的共识在那个地方，因为信任感被建立起来。虽然也许我们现在还没达到，可是我们相信那是我们的目标。就好像在我们教会，我们有一个目标是5000人的目标，那我们现在有没有达到呢？还没有， actually 还挺遥远的。可是弟兄姐妹呢，如果你问我们弟兄姐妹说我们教会这个人数的目标多少，每一个人都会告诉你5000人，5000人是我们目标，大家已经buy in 了，大家已经觉得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买这么大一个堂，为什么现在其实这么大的堂现在我们根本用不完，对吧？还有很多的空的地方在那里，但大家都知道我们是5000人的目标。 You see， 这就是共识。当你达到共识的时候，那你做这事情的时候，你发现大家都一起同心合意往前进。但如果你没有一个共识的时候，你买一个200人的教会都很困难，没有那个共识。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啊。所以我们看见在整个教会的推动上啊，我们看见意向的整合啊，以及怎么样让这个共识能够被建立起来，都是我们在牧会里面呢非常首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要从哪里构筑？一定是从庆典 celebration， 在主日崇拜当中，主日信息当中 all the time 是我们要传递意向的时候，让弟兄姐妹很清楚知道我们教会往哪里去。事实上这也是一个礼拜唯一的一次大家会 gather together 啊，来听主的话，也是我自己每一个礼拜在准备主日崇拜的时候是非常的战兢，而且真的是准备，因为我知道这个是唯一的一次我有机会来牧养我的会众，我一定要好好的准备来牧养他们。那其他的时候他们有很多其他的活动，说真的我们每次什么联合聚会啊，人都来的很少，一定每次都是没不可能全部来了。但 Sunday only time， 把握这个机会整合教会的意向。所以第一个庆典，第二个 congregation 会众。会众是什么呢？就是透过小组的牧区来做。牧区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装备跟训练，装备跟训练。当我讲 congregation 的时候，想到不同的牧区在一个小组教会里面。那么在牧区里面最重要一件事情莫过于就是训练跟装备。我们一同来看呢，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11-12节，以弗所书第四章11-12节，这里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什么？成全圣徒。保罗在这并没有说为要代替圣徒，没有，为要什么？成全圣徒，好让他们各尽其职，然后建立基督的身体。换句话说，基督的身体要被建立起来，一定是因为圣徒被成全了， 对不对？圣徒能够各按其职来做事，基督的身体才能够被建造起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来成全圣徒。而这个成全圣徒是在哪一个小组教会哪一个 level 来做呢？ Definitely 是在会众这个 level， 在牧区这个 level 来做。 Again， 主日崇拜是来做一个意向的整合跟传递，可是在牧区里面呢，我们就是来做装备跟训练，装备跟训练。待会我会比较多的讲到一些很低调怎么样做装备跟训练。可是呢，我想我们在目前来讲，在我们教会里面怎么样做一些装备跟训练呢？我们透过几方面来做。第一个是透过一对一的带领，一对一的带领。我现在觉得在教会的牧养过程当中，一对一的带领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当然还是用在新加坡的材料，就是国度新移民，我们把它稍微改写了一下，我们在教会里面用这个国度新移民。那么就是花大概花11个礼拜的时间，我们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这样做。那我们感觉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就像我上个礼拜所说的，真正的学习是在于什么呢？是在于操作运作在经验当中。所以当我们在做一对一带领的时候你知道，当譬如说我在带一个人，请问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学习的是谁啊？是我啦。对，我虽然在带他，可真正学习是我。因为当我来带领他的时候，我已经把整套的东西需要通通的整理通通的综合放在我的脑海里面。当我能够讲出来的时候，这就变成我的。你光听是还是不是你的。所以当我在带一个人的时候，真正学习是我。如果说这个人要学习的话，他应该怎么样？要再带另外一个人，再带另外一个人。那我们看见，我们就鼓励，当我们在带一些同工的时候，鼓励他们也去带领别人。我在牧会的时候，第一年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从牧会十几年，我从来没有做过一对一的工作。可刚我开始这个生命和灵粮堂的时候，神再一次把这感动放在我里面。主在对我说，你要做一对一，跟你的同工做一对一。那个时候我们大概主要的同工大概有十几个。那我说，主啊，十几个人啊，怎么做？可是我说，这第一年的时候，神真的是感动我，真的拼了命啊！我就是跟11个人一起，就是说一个每一个人都约时间一个礼拜啊，跟11个人做，十几个人做。有的时候是早上，有的时候是中午吃饭，有的时候是他们下班时间，反正他有时间，我就跟他一起做。在头一年，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呢，就在跟不同的 level 的同工就开始做一对一。其实说老实话，那一对一的课程呢，本身的课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可是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一对一的过程当中，我跟他们的关系能够建立起来意向能够被整合起来，因为你跟他在分享。我也看见我们的很多的同工现在一个一个在往下带，一个在往下带当你真正的带过别人的时候，你信仰的根基就很稳固。所以在小组教会里面，其实很多人一直很少提这件事情，可是我感觉到小组教会里面很重要成功的一个因素是在于，我们一定要做一对一来带领同工。如果说我们不做一对一的时候，你看小组就慢慢的会软弱下来。像我们现在教会变得这么大，我们一对一已经是不是能够完全走下去了已经有些时候断层了。你就发现当你不能够做一对一的时候，就小组就开始软弱，小组软弱。可是如果是同工愿意一对一的带领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弟兄姐妹能够再一次被挑望起来，关系能够被建立起来，能够同心合一来向前。这样当然是有教材是比较合适那有一些教材能够很 solid 的能够来，当然我们感觉国度新移民的时候是蛮不错的一个少有的很好的教材，所以我们一直 stick with it。 我是觉得有个教材能够比较能够帮助他灵命能够更深的成长。那否则的话呢，我们也喜欢用导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会不会导读，听过导读的名词没有？否则的话我们也会导读。那导读呢就是 用一段经文，我们一个礼拜在一起跟一个跟这些弟兄姐妹跟他一起导读，也是算是一对一，也看看他最近生活怎么样，然后为他祝福，为他祷告，这也是一种继续保持连结的一种方式。但是呢，用教材呢是比较能够让你比较 solid 啊，那些 material 能够让你很知道，就是说有系统的帮助他来建造他。那事实上有教材也有个好处，帮助你自己建立一套系统。事实上现在国度新移民我做了这么多次，我现在每一课讲什么我都可以背出来了，你知道，我可以不用任何课本，我可以跟你讲国度新移民在讲些什么，每一课我都可以跟你讲，甚至现在我在讲到的时候那些观念都还在我脑海，我还可以用那些观念，也是当你讲的时候真的就是变你的，我可以活用灵活自由的。所以你越多的去带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越得着，你知道，那个真的非常宝贵的，很多的一些 information 在那个里面。所以我觉得用教材是有它的好处在里面，这是一对一的带领。第二个，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也有在职训练，譬如说哈，那我们有小组长的训练，我们有区牧的训练，是每区牧是每一个月一次，小组长也是每一个月一次，我们就有一些在职的训练。那待会我会更多的讲到这个在职训练的内容是哪些哈。那第三方面，我们有小组同工的在一起的彼此的一些这些扶持哈。所以不只是上课，我们也希望小组同工们呢，一个区牧在带小组长的时候，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小组，这个区牧的小组呢就是这个小组长，对吧？那小组长就是区牧的组员。所以呢我们希望的一段时间，他们基本上一个月的一次，一个月一次是区牧跟小组长的家庭在一起，那个不但是有一些祷告的时间，也彼此分享的时间，让家庭里面感觉到彼此的 support。 那对区牧来讲，我们就是他们的组长，他们区牧的就是我们的小组。所以我们看见这有点像 G12 的这个 concept 在这里，我们现在真的 adopt 这不完全是 G12， 可是我们也是在往这方面来走。所以这是 congregation 我们在训练装备我们的同工，让他们能够来这个服侍神。那当然区牧也开始能够做很多出信造就的工作那他们就是在会众里面来做这个训练跟装备。最后一个 level， 小组当然就是小组，就在小组里面发生。在小组里面，小组生活的两个很重要的目的，一个就是传福音，一个就是灵命造就，服侍神的百姓就是我们看见在小组里面，就是我常常讲叫真枪实弹的生活，真的是真枪实弹的生活，是实际上服侍弟兄姐妹的地方。其他两层都是这意向的整合，这个是训练装备，但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让弟兄姐妹真的能够去服侍，灵性能够起来去服侍。用什么来服侍？两个，神的话，神的灵，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灵来服侍。所以我们看见在小组的里面，我们也读神的话，但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怎么遵行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在小组里面不见得我们花很多时间很低调来查，好像以前在查经班一样这样研读圣经，可是很重要的是生活的分享，实际生活的分享跟话语的应用我常觉得在小组里面就是生命对生命因为只有生命可以改变生命，你假不来的。如果你讲一套理论，人家一看，哎呀，一眼就看穿了嘛，是吧？天天在一起，人常常在一起，所以你必须生命对生命，生命去改变生命，是这个实际的一个战场，就发生在这个小组的里面。那另一方面很重要，待会儿我会继续多讲，就是在小组里面需要很注重圣灵恩赐的运行。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4章，哥林多前书14章第26节，事实上这就是小组教会一个 perfect model 在这里，小组聚会的 model 在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 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三个人，至多三个人，岂要轮流的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三个人，其余的就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是一个 perfect model for 小组的一个生活啊。当然在这里比较多讲到一些恩赐的运行啊，但当然我们不是常常一定每一天都有这样恩赐的运行，但的确小组是一个恩赐运行的所在。因为只有当恩赐在运行的时候，人的心灵能够得到释放，你发现人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啊。所以你看见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再往前看的话，你看见24节这里说，若都说先知讲道，偶尔不信的话，不通方言的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当恩赐运行出来的时候，这些人的反应就是神真的在我们中间了。你发现当在小组里面你经历到神的工作跟神的同在的时候，哇 exciting， 真的 exciting， 那小组绝对不会 boring 的。所以我们要看见在小组里面神的话神的灵两个都是非常重要，而且在小组教会当中我们看见啊，真的是恩赐运行一个最好的地方，因为发现是有一个 cover spiritual cover。 我们看见在这里说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换句话说在小组里面任何人要用恩赐运行的时候都需要顺服权柄，因为在小组教会一层层的权柄，一层层小组，然后区牧，然后教会的一些全职的牧者，一层层的顺服，所以就不会出现一些问题。有些时候有些人一个人在外面好像这个独行侠一样的先知，有很多人到处说我是先知我是先知，可是却没有个 spiritual cover，没有人能够来分辨他所讲的话，所以造成很多的问题。今天很多在教会里面出现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够 cover 他们，也没有人能够来分辨他们所讲的话。可在小组教会里面却有层层的权柄在这里，所以当一个人讲一些先知的话语出来的时候是需要 cover， 有小组长的 cover， 有区牧的 cover， 不同的一些牧者的 cover 在那里，这样子呢就可以分辨，这样子不至于出错。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当小组真的在运作神的话语啊，神的圣灵运作的时候，你看见就是 very exciting， very exciting。 在我们中间有位弟兄他就是在一个公司里面以前在 Selectron 的时候这里很大的一个公司，那现在当然是关了很多厂了。那过去的时候他们在厂里面他是负责两个厂的厂长，当在负责两个厂的厂长的时候呢，那个当时他们的公司就请了凌云来这个要为每一个厂来祝福啊，凌云说，而且祝福完了之后呢，还是挂个肖啊，是凌云的那个标志在那里。那我这个弟兄呢，他就是心中很大的挣扎。他那天凌云要来了，他心中很大的挣扎，你知道？他就他的厂，这个要不要挂这个肖？他是个基督徒，他怎么来面对这件事情？他祷告了很久，他终于跟他的大老板说：“大老板，我觉得这天我非常没有平安。”这样子他说凌云可以到其他的厂，可是到我这两个厂我不希望他做任何事情，不希望做任何事情，我一厂也不要挂销。那当他这样讲的时候，老板当然很尊重他，可是你就发现这是真的在公司里面是很为难的事情，他属下也很为难，属下就说老你这个厂长啊，你搞什么，你不要升官我要升官啊，你这样子挡了我们财路啊。所以他夹在中间是非常的困难，可是他就是凭着信心，他说我要坚持我的信仰。一年之后感谢神了，在整个 Selectron 里面呢，只有两个厂最赚钱，就是他那两个厂。哈利路亚，我们就看见真的生命的见证。所以这样一个生命的见证分享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就得到激励，在小组里面就得到激励。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牧师在台上讲嘛，是真的弟兄姐妹，是你每天见到的，你发现这个见证太宝贵，激励大家一同来跟从神。You see，就像我刚所说，上次所说的，其实小组教会就是大家拉巴拉巴长大嘛，苦哈哈 ，everybody 都苦哈，有谁不苦啊？在 Silicon Valley， 但是大家就拉巴拉巴长大，我们看见这就是小组教会整个的一个动力在这里。OK， 所以我想 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讲的话，小组教会的三个很重要的一个 function， 三个层次。接下来讲小组教会的架构。每一个教会架构当然不大一样，但是我在这讲一个基本的一个架构啊，基本的架构。那目前当然从上面教牧团，然后在每个教会可能这个都不是这个名字，有别的名字 doesn't matter， 但是一个决策单位，教牧团是整个教会一个决策单位，也许每一个教会决策单位，有些长老是长老智慧的长老会或者是一些执事会，I don't know， 但是一个决策单位必须在那个地方。那么接下来必须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是行政的资源，行政的资源包括教会的办公室啊，很多的一些行政的工作，场地的一些 support， 包括财务，包括人事，各方面是教会这方面的 support， 行政的资源。另外一个资源就是事工的资源，那么这事工的资源包括什么呢？包括了很多时候敬拜啊，主日的敬拜事工，这个 definitely 不是在牧区的里面，那么有祷告的事工，有宣教的事工，有装备中心的事工啊，等等啊，有很多 support 是能够 support 牧区，有时候牧区自己没办法做到，可是呢，这些事工单位来 support 这些牧区来做。那么在牧区的下面呢 ，basic 就分成很多不同的区。这个分区的方法呢，当然最简单的话就是这个按地方来分，地区来分。比如说你说在Fremont 区或者是在这个 Cupertino 区，这按地方来其实是最自然的一个分区的方法，所以我们就叫牧区。这个牧区下面比如说是我们有区牧，每一个区牧负责一个分区，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分法。除了按地区来分的分法，还有一种分法就是这个同质性，按着同质性来分。什么叫按同质性来分呢？就譬如说是老人的这个牧区，或者是呢可以说是青少年的牧区，或者是呢有些人说妇女的牧区等等的，这都可以按同质性，看各个教会的需要，有些同质性的牧区也可以按这个方法来分。那我据我所知呢，这个新加坡的模式是按照地区分， G12 的模式就是按同质性来分，这两个不同的分法。但是你也可以 combine， 在我们教会现在也是都是 mixed 的，有地区性的也有同质性的分，所以我们教会是蛮 mixed 在一起的。但是的确这两种都是可行的分区方法。那么接下来就是当然小组，小组呢就是造就跟传福音。所以当我们有时候听到人家说小组就是教会，其实不完全是如此，因为小组没办法发挥教会的功能，但是小组的确能够做到两方面，在我们教会里面传福音跟造就信徒都是在牧区里面，都是在小组里面在进行。所以小组就是教会其实是 cover 到这两个层面而已，讲到传福音的层面，讲到造就的层面，其他的都是 support 牧区来做成这个工作，做成这个工作。那么在整个小组教会的架构里面，我们看见当我们层层牧养的时候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在当然小组长在我们教会都是终身职嘛，那我们一开始就是讲终身职了，这个很多人都吓死，不过 anyway 发现还是很多人愿意来做小组长，每一次小组长做训练还是很多人抢着来报名啊。那在我们教会是终身职，但当然不是说你无法不能退了，你真的要退你要休息 fine 没有问题，可是是没有任期的一个我们鼓励你做牧养，因为牧养工作是长期，你不可能每年换一个小组长，没办法做牧养工作。如果做一个小组长是牧者的话，他不可能每年换，不可能每年换一次。那么这样的好处是第一个，就是你发现减少不必要的同工的更换，否则的话在以前我在传统的一些教会里面，你发现哎呀我告诉你每一年改选同工，你要这个头痛的要命，改选同工每一年每一个团契都要改选同工，每一年每一个都要改选同工，哇你真的很辛苦啊，每年到改选同工说谁来当呢？而且会有一个现象，我上次讲的 musical chair 的现象，明明这个人做总务好得不得了，可 可是他做了三年总务，总不能老是做总务，太没出息了嘛，我要换一个工作来做。哎，可是明明他做总务做得很好，他一换到做联络就一塌糊涂，可他一定要换做联络去，或者他要去我要做灵修去了，因为他比较属灵一点，我要比较属灵的工作，我不要再做马大，我要做玛利亚。但事实上有些人就是应当做马大的，你知道 Amen， 真的就是这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搞错，就是崇尚玛利亚过于崇尚马大。马大的问题不是他会做事，哎，马大的问题他的只是心没有在主的身上。但你也可以一天到晚坐在主的面前，心也不在主的身上you know， 所以不要批评马大。很多人你应该做马大的，好好的马大不做，要做一定要做玛利亚，你没有按照你的职分来做你当做的工作，这是很大的问题。在中国教会里面我们有一种错误的神秘主义，我觉得神这都是神秘主义，就是要做玛利亚。但请问如果各个人都做玛利亚，谁烧晚饭给你吃啊？啊 ？You see， 很多很 practical 的问题，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各尽其职，在你的岗位上，我们能够在小组教会里面能够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同工更换。所以在小组教会我们很少有同工改选的问题，而且我们好像没听过这样，除了理事会呢，因为要选的之外，啊喂，我们很少听到什么同工改选的问题。You know， 因为那是按照他的恩赐，他应当在那里服侍，就让他在那里服侍。第二个，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会议。我还记得以前这个在其他教会的时候，我在做牧会的时候，哇，那开会哇多的会啊，好多会，开不完的会。你看每一次这个团契要开这个同工会，每一个月都要开同工会啊，讨论这个排节目、安排节目，对不对？还请讲员，哇，头都痛啊，每三个月就要来一次，每三个月就要来一次。可在小组教会 ，no need，everything 都预备好了，小组材料预备好了，那层层牧养，在牧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沟通，很多事情就能够解决了，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会议，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一些同工的更换，这个的确是这个小组教会的一个好处哈。对这个价格有什么问题没有？
同时信有什么缺点？比如说有的教会，比如说
那、
离婚的、单亲的，都通通在
这。
然后就是，
哇，同职性也就像你举这个例子，单亲的来讲，那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说，in fact 很多单亲人不愿意去单亲小组的，因为他不希望被 label 是单亲小组。所以的确，同职性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那有些人呢，很多有些单亲就很想去参加单亲团、单亲的小组，所以各有不同。就像有些从我知道有像从中国大陆来跟从台湾来的，有时候心态上也有些不同。有些从中国大陆来的，他就很想参加一个只有是中国大陆的一些小组。那有些人呢，我不要，他说我就要 mix together， 你知道，每一个人心态、每一个人需要都不同。所以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尽量都采各自百花齐放嘛。我常常叫百花齐放，有同志性小组，也有呢地区性小组。你要 mix 就 mix， 你要同志你就去同志啊。我们觉得这个是让不同的人来到教会，他可以有不同的需要。甚至有些单，我们有单身的小组，可是有些单身选择去家庭小组。我知道 Fremont 有个小组在 Fremont 啊，单身，他就是参加家庭，我不要参加单身的。我说很奇怪，为什么你不要去单身？他说我就要参加家庭。也是有这种，但是我们就是让他自己可以自由去选择 variety。那如果说你不预备同质性的小组的时候，你就发现有很多的需要不能得到满足啊。那有些人一到这种家庭小组，他就不 fit in， 不没法 fit in。那我们最近在教会里面，瑞坤区牧那边他们有个特殊儿童小组，那特别有些自闭症的孩子，如果你带他到一般的家庭小组，不 fit in 嘛啊，那孩子玩不起来，人家觉得孩子很奇怪。我们就成立一个特殊儿童小组，哇，这个好增长很快。就很多，因为很需要很大，那这种同质性小组就很有它的果效，所以就是按 again 就是按教会的不同的需要来做。
牧师，我们在小组的时候，我们有单亲的小组，那我们知道他们很难办活动，
对，
所以我们有活动的时候，我们一定邀他们，或者他们有需要，我们讲就一定去。
是，要，这是要，
要。一个小组人数大概要多少？还有聚会。
小组的人数我们基本上觉得是15到20人之间是比较好的一个 number。 那十五个人以上就应该开始考虑要分组，一直到二十个人左右再分组，一分的时候大概就可以十个人左右。那么聚会的地点呢，当然是以家里为主，以家里为主。待会儿我会再会讲到这个，就是小组的这个要哦，哎，就下一张。小组是要进入社群，当然有一个 tendency 就是啊，都想回到教会。我跟你讲，大家现在都想回到教会，因为教会方便嘛，对不对？教会有 children program， 可以大家在一起集中在一起干嘛？我每一个小组搞得头破血流，为这孩子的问题，为什么不回到教会呢？大家有一种现在有一种 tendency， 哇，回到教会。但是真正的问题就是，当你回到教会的时候，大家就躲在教会去了， you know， 大家都躲在教会。但小组的目的不是这样，小组目的是要进入你生活的社区嘛，就是在你生活的圈子里面，你在 Fremont， 你住在 Cupertino， 你周围人邀请他们来，对吧？所以如果要到教会去，大家一想，哇，这么遥远，你就失去那个地区性。而且很多时候在一个小的地区性，你所关心的一些事情跟 topic 又不大一样，所以能够小组要进入社群，所以我们是鼓励到家庭里面，你在哪个地区就在那个地方来聚会。 OK，
像林牧师，你怎么样去 manage 小组的 quality 啊？因为你看下去有500个小组，怎么去 manage？ 有人在那边 gossip， 有人在那边聊天，有人觉得挺属灵啊，有人挺神秘
啊。 I know， 是没有办法 manage。
怎么让他去啊？
Again， 我跟你讲啊，我这样，我你要明白小组教会啊，真的是啊，是在于要整个的 system， 是整个的一个 spirit。 OK， 如果你真的到我们教会来这个参观我们小组，你会觉得我们小组恐怕一塌糊涂啊。Honestly，
没有，其实
区牧
有在 monitor。
对了对了，但是你知道，可是整个教会的后面的 spirit 是对的，在 moving， 整个架构是对的，我们在 support， 在帮助他们。那小组呢，常常是 up and down 的，就跟小组长也是常常 up and down。有一段时间，这个小组长真的是信心非常十足，冲啊冲啊冲！有一阵他很软弱啊，小组跟着他软弱。It's okay， 这个你不要只看这个小的 ，you know， 你要看那个 trend， 就跟看经济一样，不要看每一天的股票上上下下，你吓死你。因为你要看整个 trend 在哪里。所以同样在小组教会里面，你不要看到这个小组啊 ，no no， don't worry。你要注意到整个教会怎么 moving， 你知道，所以这个牧会 always 很重要，不要大惊小怪，你知道，真的是啊。我在主日崇拜啊，举了一个例子嘛哈，可能这个有些人听过，但我就给我很大的启发了，就是这个 Dick Bunnell Jubilee Church 的那个牧师啊，他几个礼拜前打电话给我，就想跟我约跟我谈哈，那我说跟我见面，我说 fine， 我都很高兴跟他见面。我们教会也是非常大的一个 church， 在这里最大的一个基督教会。那我要去以前呢，同工们就很高兴，哇，牧师太棒了，赶快问他很多问题，我们教会行政的问题啊，牧养啊，很多问题赶快问他。我说对对，我带他的问题怎么去问他。所以我们在一起，我见到他，我说，他说，哎，我们去饮茶吧。我说 OK sure， 我说我带他去升级去饮茶。那我们坐下来，我说嘿，我说 Dick， 我说很高兴啊，今天有机会跟你谈了。我说哇，我说我们刚搬到新堂，我说哇，很多问题要来问你啊。他说哦 ，really？ 他说哦 ，actually， 他说啊，他前几年，如果你看过报纸，前几年他们这个青少年牧师有这个性侵犯儿童这些事情发生，所以哇，搞得天翻地覆，也是很报纸上大登那个消息啊，他非常的痛苦在那段时间，所以他说他那段时间呢，就飞到韩国去找赵恩基，然后就问赵恩基怎么解决他的问题，所以他就见到赵恩基了，赵恩基带他去三温暖，坐在那里，在三温暖的时候呢。赵恩基牧师就开始讲到他这个在韩国教会的问题啊，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家里所遇到的问题，这个男生那个问题，讲完了，然后说哦，你有很多问题吗？那个 Dick 听完说哦，听完没有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的问题比你的问题小太多，小太多，很小的问题，一点都不是问题，没有问题。好，这样的赵牧师，我为你祷告吧，我为你祷告。他讲完他就问你有问题吗？我说没有，我一点问题都没有。No。其实 actually 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有很多的问题，当你越成长问题越大， actually 是这样。 你教会成长问题就越大。但是我们在成熟，所谓成熟长大，是你能够承受的问题越来越大，你就成熟。你看一个人是不是成熟长大，是看见他承受问题的能力嘛，对吧？一个小孩子能够承受问题的能力是很小，可是一个人成熟长大，大人的时候，他就能 handle 很多一个小孩子无法 handle。如果一个小孩子来看这个大人承受这个所谓的问题，哦，没有办法承受。可是，在教会成长的过程当中，充满了问题。教会越大，问题越大。
没有问题，有问题。
哦，但是问题是，我们开始成熟了，我们就能够承受这些问题，我们也能够懂得按照神给我们力量去解决这些问题。So, 在牧会的时候 relax, OK, 真的 relax。虽然有时候看到一些问题，虽然有时候看见哇这个这么糟糕那个怎么糟糕，但 don't worry, 你知道真的祷告抓住神给你的意向跟托付继续向前走，神会带你过去。Right. OK, 接下来讲小组教会的运作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我再复习一遍给你们，就是第一个，学习是从经验而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敢于放手给小组来做，就像刚才 Roger 问的，就是很可怕哎，你把这个小组把牧养放给平信徒来做，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你怎么 control 啊，你怎么 monitor 啊，越来越多小组，以前我还有机会去小组，现在连去小组的机会都没有。我已经发誓很多年要去走完小组一遍，我到现在还走不完，甚至我有时候我一年要走完一个牧区可以吧，还是走不完。
我的牧区都很
没错这样子。
那关于小组长的资格，你们教会
也？待会儿我讲。待会儿我会讲。所以当然小组长还是有一些 qualification 在那里，但是基本上你会发现，这本身你就必须要放手让他们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相信这件事，从经验当中的失败当中，他们会成长，他们会成长。啊，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一代这些做 leader 最不放心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很不放心。这平信徒我想了很久啊，这个你知道为什么啊？我观察很久，我们走，当然 I don't know， 你们是每个人都是都有灵恩的经验， I don't know。 Anyway， 为什么啊？我就发现我们有时候上一辈这些啊，我有时候看到我们上一辈这些讲员啊，其实都被圣灵充满过了，可是呢常常都不赞成啊，这个不鼓励啊这些信徒被圣灵充满，可是他们每一个都被圣灵充满过，真的，他们大有能力，他们讲道也是像火一样，可是呢他就是反对圣灵充满。我常常想为什么这个样子，我后来 I figure 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他们不大放心我们，他们不放心啊，因为他们觉得我们还可以， we ok， 我们可以承受圣灵充满，我们可以分辨什么是好什么不好，但是你们恐怕不行啊，所以还是不要讲，不要讲。所以保护，为了保护群羊的缘故，但事实上反而让我们怎么样，失去了经历神丰富的一个机会，真的是这样。所以就是在小组教会里面，我们愿意放手，当然有时候会很可怕，当然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哇怎么去 handle， 但是呢 again 从经验当中他们学习成长。当然 again 是有一些 monitor 存在，并不是说我们随意让做。again 像我刚刚所说，有庆典意向的整合，有牧区区牧的这些在那训练跟装备，带领他们照顾他们。所以小组教会很重要，是个 support system。你不要只看小组，就是个整个 support system 在那里，小组教会才可能成功。若是只有小组教会，小组那个小组本身没有办法成功的，是需要一个整个 system 在后面 support 啊。所以学习从经验而得。第二个。领袖是从小组同工中产生的，换句话说，领袖不是从架构中产生，领袖不是只是从选举当中掰落当中产生，领袖应当是从群众来产生，从弟兄姐妹中来产生，他必须有群众的基础。所以当一个人出来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发现在一些教会里面，那个长老是委派的，所以那个委派的长老他根本没有任何群众的基础，弟兄姐妹也不认同他，但是他是被委派，他是在架构里面被委派的，这个是长老，那我们看见就没有办法真的做带领的工作。可是小组教会里面你看见，这都是我们叫科班出身，从小组带大的，你真的是带出来的，这就有群众基础，这有群众基础，而且呢真是能够帮助你来这个 screen， 有些时候很多人到我们教会来就会说，哦，牧师啊，我在别的教会做这个做那个的，或者说，哎，牧师我是先知，或我是什么，很多人讲这种话，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我通常都说，嗯 ，OK， no problem， 感谢主，你是先知，你是祷告的，你是，哦，放放，从小组长做起吧，什么东西都从小组长做起，在教会里面，如果你能带得动一个小组 ，Sure， 我佩服你，你就可以进来。对，如果你是一个小组带得一塌糊涂，那你不要跟我说你是先知，你不要跟我说你是这个什么，都不要跟我说。你要从小组的带起，你带得起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真的被你带起来 ，no problem， 因为在小组的里面反映出你的品格。对不对？否则别人不知道的。你一带小组，你整个人品格被 expose， 你的灵命被 expose， 所以你看见在小组里面是赤裸敞开的，没办法骗人的。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 screen 同工的一个 process。所以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 always 人家要做这个做，我说 no 没问题，你在别的教会做这个做也没问题。来到我们教会都从小组长做起，这最基本的一个服事。你带一个小组吧。那在带小组的过程当中，他就要学习教会的意向，他就要融入教会的系统里面，他要懂得与人相处。那你发现当他在教会里面有群众基础之后，才能生出来做领袖。我们绝对不会啊，空降部队嘣咚把一个人丢上去，是没有群众基础，这样的教会才能够稳固的能够发展，稳固能够发展。所以这是第二个，领袖一定从小组同工产生。第三，小组是要进入社群。我刚刚讲小组一定要进入社群里面是要去而不是叫人来要进入社区，不是回到教会。那每一个家庭都是福音站，每一个家庭都是社区的灯塔这是我想做小组教会里面，我们进入社群，进入社群。第四，小组肢体生活是透过恩赐的运作来体验。换句话说，小组的肢体生活不是靠 potluck OK，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哦，是大家吃饭啊，吃饭，中国人这边吃饭，当然吃饭有它的很好的地方，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但是小组的肢体生活不是靠这些 potluck， 小组肢体的生活是靠圣灵恩赐的运行，是当我们的一同跪下来祷告，当我能够按手在你身上的时候，那种生命就连结在一起了。当我们按手在你身上，圣灵在运行的时候，你看你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圣灵能力的释放，你发现一个人就经历上帝的作为，他心里能够被提升，每一次来到小组的时候就能够被提升。我们看见事实上小组 always 是我在说是恩赐运行最好的地方，操练最好的地方。你要到你要恩赐要操练，一定要有某些程度的信任感在那里。如果说今天在一个来了一个你所陌生的人，你所不认识的人他在为你祷告医治，一祷告 nothing happen， 你就说哎，这个人没一点用的，祷告一点用都没有。或者说他跟你 prophesize 讲的都不对，你说假先知就骂回去了，对不对？但如果说呢，你在小组里面大家都很好的弟兄姐妹，他在为你祷告，虽然 nothing happen，你觉得怎么样？没有关系，哎，这是他很爱我you know， 虽然他被 prophesy 很多错误，没有关系，这种好弟兄我知道的，他不是坏意，他很好you know， you see， 这个是一个操练的好地方，因为有 trust， 有爱在里面。所以为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讲爱，这恩赐的运行需要有爱在里面，一有爱在里面才能够操练，否则怎么能够操练？没办法操练的。你没有一个人天生会 prophesy， 没有一个人天生会做医治祷告。可是在小组里面，因为我们有爱，我们有信任，虽然有时候我做的不大对，你总觉得没有关系，是我好弟兄，然后我们真的是我们可以讲，哎呀，你讲的有点不大对啊，不过没关系，我们包容包容，大家再来学习，再来操练。You see， 当有这种环境在里面的时候，恩赐的操练就很容易，就很容易。Amen。所以这小组教会的运作，我想这四点是很重要的原则。好，第一堂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我们需要结束。